算算是真的五个帝，四个朝代，知道吗？从慈禧太后一直到共产党这个大陆沦陷为止，是五帝四朝哎。那受尽九魔书染，有多么九魔书染？102岁的时候是那个是更绝，是更磨得更厉害的就是了。他也没有为自己蓄一点钱，也没有为自己怎么样。那有人批评他，但是不管批评他怎么样，他有各种批评，他碰到很多问题耶。但是一个一个孩子都克服过来了。那到了102岁，啊，军方把他抓去，他的弟子一个一个抓去拷问，有的死了，死的死，重伤的重伤，他也被拷问，然后被打。第一天打完了以后，还不看到他还不死，再打，打完了以后，最初真的死掉了。102岁的时候打完以后，就是已经没有气了。所以他的弟子呢，看到他没有气，就把他搬起来，让他家仆坐，然后慢慢慢慢就请学的变成吉祥卧，然后一共的时间是9天。这9天，虚云老和尚没有任何的气，你给他试试，他就没有气，只是体温，还有一些体温，就这样而已。可是到了第9天的时候，他开始有了声音了。他的弟子们、士绅们马上跑去说：“师父，你已经躺了9天了，都没有气啊，只剩下热热的而已，有一点点体温而已。”他说：“我才觉得好像只有数分钟而。”然后他就跟弟子讲说：“去拿纸跟笔来，帮我做记录。”所以就做了记录啊。他就讲了，他说：“我在这一段时间。”我是到了弥勒内院去的。我到了弥勒内院去的时候，我去听弥勒啊菩萨讲经。弥勒他讲的是讲唯心是定，在这个听讲的地方，我以前的旧事啊，什么山的老和尚，什么中的什么人，他写了一堆，那些人都已经在那里了。可是他们给他指一指，就是要一个东边的第三个位置坐下来，他就在那里听唯心是定这样子的一场讲经呢，是弥勒自己讲的，阿难当维罗啊，就这样子啊。可是还没有听完，弥勒看到他了，他跟他讲了：“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快点回去。”他说：“弟子不回去，弟子业障深重，不愿意回去，受很多苦啊，不愿意回去。”他说：“不行，你业缘未了，必须再回去，以后再来。”然后弥勒跟他讲了这段话，这段话以前我把它印印给你的，是不是？这段话我对老师是不会练全部，我在这里我就会练全部。你看他怎么讲，他说：“四字合分，波水一个，莫昧盆平，今无厚薄。”这是第一句啊。他告诉你，四跟字有什么好区别？是就是智，智就是是，你的思想的东西就来自于智，智就是最后是反射到你的思想、你的意识里头来。是智合分，波水一个，波跟水其实都是水，波水一个，莫昧盆品，别以为这是金品，这是金盆，这不一样，不，金无厚薄，它的金的本质没有什么厚，也没有什么薄，没有什么差别。那信量三山麻绳啊挂脚凝成供应并为续货。信量三山是讲三信三无信啊，是不是啊？然后讲一个限量比量非量这三个部分，信量三山，但是只讲啊这个唯识里头的讲三信是讲遍计所知依他起信，遍计所知信，圆成实信。一个呢是这个这个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性量三三，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现象界的东西，都是暂时出现的东西。你不要把这个暂时出现的现象啊，非啊不稳定性的东西，不是确定性的东西，把它当作最终目标。它只不过是因缘所生的。你的人生，你现在所拥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不稳定的东西，你不要把它看成最后。所以要注意麻绳啊，刮脚，你不要把麻绳当着蛇来看，当着龙来看，麻绳不要把它看错了。
瓜牛的那两个触须，你别以为它是脚，你一摸它就会没有了。意思就是很快，东西是不可靠的，啊，病为啊去祸啊，就是你杯弓蛇影的东西，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那病为去祸。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这个病，我们执着的病，要去掉这个病，最好的就是去掉我们的疑惑，要把事情看清楚。他说啊，凡生梦宅，幻无所着。我们的平凡的一生啊，人生啊，就是凡尘的人生啊，就像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梦宅，像梦一样的梦宅啊，幻无所着，它是虚幻，没有什么好让你这样执着的这么深的。幻无所着，知幻即离，离幻即绝。你知道它是幻，你就要懂得啊，不是叫你离开，而是你要跟它松脱开来。离幻即绝，你能够松脱开来的时候，你就能够醒觉，而不是你逃掉，而是离，就是你不要被它绑绑的绑死，是活的，这个离。大觉圆明，尽见深罗。你真正啊很大的一番醒觉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万事万物都会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诸种变化、诸种这个生诸异面的东西，你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尽见深罗。空花繁盛，善恶安乐，无论是空门或者是华，就是有门空花，无论是凡尘或者是圣贤，无论是善或者是恶，他讲空花繁盛，善恶都能够安乐，这一两句合起来是一句，是空花繁盛，善恶安乐，都是空花啊，空花繁盛，善恶等等，你都内心里头都要保持安乐才可以，就这样空花繁盛，善恶安乐，这样这个句子，你前面你一直读到这里，如果你能领悟的时候，你就会领受到，不管是顺或者是逆，你都能安乐，是善是恶你都能安乐。因为什么？善与恶这样一个东西，你如果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执着在善，你会嫉恶如仇，结果你为了嫉恶如仇就造了更多的恶，你执着在恶啊，会嫉恶如仇，执着在善也是嫉恶如仇的。所以他告诉你，善恶的问题应该回到自己的本心里头去处理，去看清楚才对的。所以最重要后就是后面这两句，他说悲怨度生，梦境失作，结业当头，警惕补觉。这是第一句，我给老师讲了，只讲这两句啊，就是悲怨度生，梦境失作，就是人生如梦，像一个梦境一样，就必须这么样做。人生如梦，就必须这么怎么做？第一句回去上面一句，就是悲怨度生。人生虽然是如梦的，是很快会过去的，但别忘了，你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悲怨度生的梦，要去做这个悲怨度生，就是有慈悲心，有这样大愿力，要去真正去做助人，去帮助别人。那悲怨度生，梦境失作，结业当头，警惕不绝。你有很多的苦难，那都是结业，有很多世间种种的灾难、战争、天灾啊，种种的这种自己的突然之间的社会工业所产生的一些困境啊，就拿今天啊，突然间弄个两国论，我们就已经扰攘不安了。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结业当头的问题。我们碰到自己家里的人发生问题啊，周边的人生病的问题啊，前途有了挫折的问题，这都是结业当头。大家要记得，结业当头叫警惕普觉，一定要自己很警惕的啊。普是普遍的普，那个普的意思就是说，到哪一个地方警惕，到哪一个地方都要清醒的觉察，警惕普觉。苦海慈航，莫生退却。你在这个苦海里头的这一条慈航，这条慈悲的船，你千万不要退却，莫生退却啊！连开泥水，端坐佛陀。 只有脸，无论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你是如此的污浊，但是开出来的脸仍然还是清新的。莲开泥水，端坐佛陀。我一直都是记得后面这两句：悲怨度生，梦境始作，结业当头，警惕突厥，苦海慈航，莫生退却。莲生，莲开，泥水，端坐佛陀。把这两句，我从中年以后读了这个东西，我对人生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验，我知道该做什么。有时候你在为公家做事情的时候，你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大的挫折，那种挫折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很失望。有时候对一些事情受到很大的一种这种甚至于要接受一些凌辱，你要这么想，结业当头，要谨慎不决。可是更要注意苦海之航，莫生退却。我就把这样子的一段东西，这个故事讲给这些老师们听。各位，你们当老师的人都是慈航普渡，今天各位我们学佛的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慈航普渡，都是在慈航普渡。你莫生退却，你不要因为你遭遇到了难题，你遭遇到了很大的恨，一时的一些这个暂时的恨意，你就退却。你也不要因为说我信了佛了以后，为什么我还遭遇这样子，那你还退却，那你就差得更远了。只有这样子，你要往生去极乐净土的时候，你才能去得了。所以这个心，这个坚强的心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个净土是无相的，但是并不是这个无相的净土是没有办法描摹跟描述的。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一颗这样的坚定心，这个坚定心就是如来。这个如来不是来，也不是去，这也不是坐，也不是卧，这都是现象界的东西。这个真正的这颗如来，是你要念佛往生就去那里，你完全的修禅，那就到弥勒净土去，就是如此而已。我觉得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想这件事情，尤其你碰到很难过的时候，你碰到了你自己某些事情排遣不开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练，你光是练后面这两件就可以了。悲怨度生，梦境失作，人生如梦，真是如此。那个怨是愿力的怨啊，不是这个怨恨的怨啊。悲怨度生，梦境失作，结业当头，警惕不绝，苦海之航，莫生退却，莲开泥水，端坐佛陀。你常常念着，常常念着这四句话，你常常念着，你对你的人生就有所矜持，你就不会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想退却，你就碰到一些有什么问题你想把卡掐，你就不会这样想，那你的心就会坚定，就会好，就是那你的如来就会存在，因为你就不会再如来如去如坐如卧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他这样的话就不解佛所说的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如来。那我练了这段话，练完了以后，你也不能执着在这段话里头。如来者不是这段话，如果你在这段话你说我只要每天练这段话我就会看到如来，那就差得远了。是这一段话鼓励了你，你有了一个觉察，然后你在这里领会，你就自己内心里头那个这个如来性就出现了。这个如来性出现的时候，就跟十方诸佛是可以相应的，这样子的意识才是符合啊《威仪极净分第二十九》这一品经的真正的宗旨了。我想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啊，这个过去啊，世祖啊，道信有一天呢，就他走啊走啊，就走到了啊 法融啊，这个修行的地方去了。啊，当时哈、啊，这个牛头山的牛头法融啊，因为四祖道心看牛头山那个地方哈、啊，啊，看起来地势好像有地界人灵的那个样子，他到了牛头山去找这个牛头法融。他去了以后呢，就碰到了这个法融，法融他在那里静坐。那道信四五道信就问了，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观心。他说什么是人观？观什么？啊，那么心是什么物？你观的是什么人？那物心是什么物？法融听了以后，观心就是观心，那还有什么人，还有什么物，他也搞不清楚，被他问住了。法融被问住了以后，就回过头来问先生，那你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随便走走啊，我忽而到东边走走，忽而到西边走走，没有什么啊。你看到什么没有？他回过来问他看到什么没有，他法融又愣住了。我只是问你这件事情，你怎么会问我看到什么东西呢？我实在看不出什么东西。你说你忽而东边走走，忽而西边走走，会在东边走走，会到西边走走的，那就是如来啊。他就问他，他说你有没有后面有没有可休息处？有没有茅棚可休息处？法融跟他讲说有啊，就引他进去。结果法融休息的地方虎迹斑斑啊，很多的老虎啊，虎迹斑斑。那这个时候道信就把手举起来，表示很害怕的那个样子，很害怕。他说你害怕？他说是，你还有这个在，还有惧怕这个事情在，修行的人还会有这个在，惧怕这个在。进到了他的茅棚，两个人坐下来一会儿，法融就说：“我去倒个茶，马上就来。”他去倒个茶回来的时候，他就拿来一个东西，在他坐的那个石头椅子上给他写一个佛字。可是法融回来又看他坐的椅子上写了一个佛字，他不敢坐下去。那这一次换道信问他还有这个在？你要注意，禅宗的有时候有一些师徒之间的对答，你不要在他的意识里头去打转。如果你在他的对答的意识里去打转，你就看不出理路。你必须要看到他所见的相非相的问题。不执着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你才看得到为什么上面写一个佛字，佛字又不是佛，你为什么不敢做？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但是这里边有一段对话是更值得你去深思的，是当他做惧怕状的时候，他又问他，他说你还有这个在？他说你看到什么？这个道心问他你看到什么？他不会茫然不知回答。其实事主表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是我有一个觉察，这里有很多老虎，它可能会咬人，我表示害怕的意思。所以你别以为修行很好哈，就通通啊不去警觉周边老虎会不会咬人，并不表示那么神秘，它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但是啊，他去笑他，反而笑他还有这个在，他还有这个在，换他把他写一个佛在他椅子上的时候，他不敢坐下去，他还有一个在。这就是啊，这个道信呢就启发了啊，这个牛头山的法融。后来牛头山的法融就称为道信的法脉下的啊，这个是遍历呢，也是在这里，因为他的开悟是由他启发的。禅宗的传承到了啊五祖传六祖，就改成金刚经。而《金刚经》这部经呢，就变成禅宗他们师徒对话启发心智里头最重要的。 当然这部经我没有办法讲说这部经重要到啊、哦、科学也可以用它啊、哦、医学也可以用它，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它，不，这部经它主要的是开发我们的智慧，它是使我们啊、更为健康，更为坚强，让我们看到真正自己的自信的一部经，那它叫做金刚般若，是它的意思也是在这里的。你看哈、哦、人是这样子的，人很容易执着在五蕴的世界里头，色受想行识五蕴的世界里头，会执着在那里跑不出来，我们会以为它就是全部，我们通常很容易掉到这里头来。所以在《阿含经》里头有一段是这么讲的，说阿难啊，这有一天佛问阿难，他说阿难，有一天如果你要到处去弘法去说法，你准备怎么说，说来听听。阿难跟他讲说，我会跟他讲说，色是不可靠的，色是不可靠的，只有不被色给套住的时候，那欲望现象，色就是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欲望才不会作乱，欲望才不会作乱，心才会恢复真正的刚强跟平静。他说，师父啊，不止如此，受想行识也是一样的。那你该知道说，金刚经里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其实他所讲的意思也是在这里，金刚经跟心经根本就是般若的同一个地方，都称为般若的心脏。它的这两部经差别不是很大的地方，是两部经互相发扬的。那你可以知道说，佛当时对阿难怎么回答呢？他说啊，太好了，阿难，你已经懂得怎么说法，而且你说的是真实法，是不二的法门。我们学佛要学到这样子的究竟义，有这样的究竟义，他并没有要你离开你的现实生活，不重视你的现实生活。要注意的是，梦境思作怎么做，别愿度生，你的生活里头一定要很好的慈悲心，一定很好的愿力，梦境思作，那个思作的是别愿度生，梦境思作。我们常常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我们不如意的事情，所以结业当头，尤其是虚云老和尚他被打成那个样子，结业当头，是不是警惕普觉？你更应该警惕普觉，你不要在这个时候你输掉了你自己的定力，也输掉了你自己在修行上这个所谓如来路这件事情，是不是啊？警惕普觉，各位，你到了年老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健健康康，年纪轻轻的哈、啊，都这么好的身体体谅，但是人什么时候要生病谁晓得，一个健康检查就告诉你，你已经到了第三期了，怎么办？要注意结业当头，一定要警惕普觉。只有是常常抓住这句话，苦海慈航莫生退却，在这个慈海苦海里头，你一定会以为慈航一定要救很多人，救你自己也是慈航啊，救自信众生也是慈航。你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视线给别人看，像维摩诘一样，他也是慈海苦航，也是苦海慈航啊，莫生退却，你要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生命的苦难。嗯，对，这样我看过虚云老和尚有一段的地方，我也是很感动。他从印度要回来回去中国的时候，他来到了中南半岛，正好那个时候啊，就是流行病啊在横行的时候，所以他被拦下来检查，他检查检疫完了又才可以走。可是只要被拦下来的，被打了针的都是打上疫苗，刚好做实验，所以差不多就是要死，就是死路一条。当时的那不知道是日本的军队还是哪里的军队，就是这样子的。那他也是被关了，没有想到他打了那个东西，因为他以他的定力呢，他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很危险， 最后他没有发，他那个病没有发作，打下去的那些没有发作。后来他却不断的泻肚子，泻得很厉害，那我想也是发作的，这里面的传染病可能就是，也许是伤寒或者是霍乱之类的东西继续发作。可是他已经到了非常危难的时候，那不能走也不能吃的时候，他又在这个时候又有菩萨世界，又有菩萨出现，告诉他，你要记得把你的戒典一定要拿好，要把你的衣钵要拿好，叫他你安心。所以他一直都没有放下他自己的衣钵啊，跟戒典。所以你要注意，你身上常常在练的那一个念珠啊，你一定要有一条念珠，你常常要去练。过去啊，我是很喜欢多听多闻哈，你知道，像雪庐老人啊，这个他平常他并没有把他那条这个念珠一直拿在身上，他没有，但是他很珍藏，很珍惜这段念珠，所以他到了最后快要往生的时候，他手上马上就会去抓这条念珠。要注意，你有一条念珠，不见得你每天都是用，你当然你每天都可以用它，但是不见得你一定带在你每天都带着这样跑，而是你到了需要它的时候就要靠近它，抓住它。那一条念珠它代表着啊，你在那个地方有护法龙天，在那个地方代表一种信物，你要抓住它，也代表着你当时的心苦海慈航陌生退却，也在那个地方你会整个让自己定下来，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们也应该要有所了解。我多听多了解，你们也有福，你分一点，也不见得每一个人能听得到能看得到。我知道这些事情你们啊自己擅自护持。有时候我们身上挂一个碗珠啊，包包里头有一个碗珠，有碗珠，你没有带你的念珠的时候，带碗珠，碗珠还是要握好，你还是要带好，要握好。这些东西都是你在你的修行路上你自己能够抓得清楚的。郑老师不讲这种对价式的宗教，我祈求你，你给我什么东西，不讲这种东西，也没有什么这个神奇神怪的事情，但是神奇神怪的事情我听的也够多啊！我是指光是家内的事情我听的也够多，暂时不谈这些事情，暂时只是给各位讲，事情本来很简单，一切都是由心自己的事所变现的啊，就是万法唯心造啊，你心一定要掌握清楚啊。讲《金刚经》讲到这里，讲到威仪极尽的时候，威仪也只不过是一个威仪色相的东西，它需要的是威仪底下的极尽。所以生活既需要威仪，但也需要极尽，也只有有极尽的时候才会有威仪。这些东西其实也是中道的意思，也是中道的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第三十分的时候就是一合相的问题了，一合相就是整个是因缘所生的一合相问题，他一节一节所谈的本体世界是很清楚的啊，条次很分明的，所以你到这里也应该有更多自己啊的醒发，自己了解这个整个宗教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我们要花一点我们的心力去修持，也是这里。有时候我出去，有时候在企业界讲，有时候在别人，像今天我到宏基去讲啊，他们请我去做一场演讲，我最后还是跟他们讲宗教，人不可能没有宗教啊，还是要跟他们提这个问题，有宗教才有本，没有宗教没有本。但我谈的宗教是指高级宗教，而不是指这个出名的那种对价式的啊那种宗教，而是启发人的心境的宗教。那么这样子我们的 修行才会得力，我们的人生才会充满着希望。我们讲到这里圆满。有一件事情给大家宣布啊，就是下个星期啊，我们放一次假啊，我要到香港去弘法去演讲啊，只停啊一个礼拜哈，那就是17号那一天哈，那我就不来上课了哈。啊，你们要23号，23号那一天哈，那你们就要来也可以，就在这里念佛哈，但是可以放假就是。